徒保罗在这里圣灵的感动的下头，因为他自己心里面哀伤，因为他知道许多的犹太人在那个时候都拒绝福音，在那个时候都好像不像那么多外邦人来信主，所以他在神的面前的祈求是希望以色列人都能够得救。但是神在那里给他的启示让他看见，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9、10、11这三章的里头讲到以色列的过去，他们神怎么样的恩待，但是他们却居然拒绝了他。到了第10章的时候，这里让他讲到以色列人现在他们神的拣选，所以上两礼拜前我们讲到这个神的拣选，对我们来说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奇妙的恩典，因为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神拣选了我们。那到第11章这里呢，使徒保罗在这里要强调讲到这个就是以色列人神怎么样在未来将来做恢复的工作。那么全章其实很长一段的经文啊，刚刚我们选的这一段就是讲到神很做一个很奇妙的事情。那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看一看，就是很快的前面回头一点点，他这地方让我们讲到第9章，说到他说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为后裔。所以你发现说肉身的以色列人，他不见得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虽然肉身来说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他不见得是神的儿女，要蒙应许神的。那我记得我们从前这个读经的时候我讲过，我说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要想到这个圣经，这个 the world in the world， 这个这些话语里面的世界，然后你要讲到 the world behind the world， 就是后面的这个世界的背景，然后你要讲到这个现在怎么样用在今天我们的身上，肉身这个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唯有蒙应许所称的才算是后裔。不仅仅讲到以色列人，讲到属灵的真以色列人。记不记得这个罗马书里面讲到说我们外头所受的割礼不是真割礼，这个讲到我们心里面做的才是真的。所以真正的以色列人是他在心里面顺从亚伯拉罕信从神的脚中来走的人。所以在这里讲到蒙他的就是他的应许所生的，所以亚伯拉罕的后裔不只光是以撒，对不对？但在这里讲到要从以撒生的，就是神所应许的那一位。那么我记得神，我们晓得神给我们有许许多多的应许给以色列人。他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将来要像海边的沙，要像天上的星那样多。所以许多人在这里解释的时候讲到了这个海边的沙讲到肉身的子孙，天上的星讲到属灵里头的子孙。那么这里就讲到以色列人跟讲到许多外邦人的信徒。那么所以以色列的未来跟我们有非常密切的关系。那么这个地方讲到第9章呢，讲到神的拣选，它的完全在于他的旨意，而不在于人的行为。以色列人为什么没有得到这个他们所追求的这个义呢？因为他们不是凭着信心来求，他们是凭着他们的行为来求，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所传统的观念里面所有的都因为律法是要求他们要行的，所以他们用尽了方法来行这个结果，但是没有办法达到神的义。我想我插出去讲一点点，我曾经看过一个 documentary 讲到这个以色列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以后，然后他们以后70年以后有归回，那么他们这些考古的学家在圣地就发现以色列人在被掳之前他们有许多拜偶像的事情，所以他们有一些的偶像他们把它跟耶和华神甚至于合在一起，可以他们考古可以找得出来。可是从他们被掳回来之后，你发现再也找不到一个偶像的事情，以色列人从此不拜偶像，就拜这位神。那么你说今天怎么样呢？今天有许多的以色列人他们还没有信神，因为这个二战的时候这个600万的犹太人灭亡，所以他们认为说可能没有这位神，所以今天有很多以色列人是无神论者，但是他们是无神论者，但是他们并不拜其他的偶像，非常稀奇的事情啊。那么在这里他说神很清楚让我们看见在第10章这里讲到说我整天伸手招呼我的百姓，就让我们看见说神还没有放弃这些以色列人。所以从这个11章开始保罗就要讲到说神怎么样在以色列人当中做一个恢复的工作。那么这里很有意思，就是保罗 的书信的很特别的地方，他常常自己会先问一个问题，因为他可以好像预先知道说读他书信的人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会产生一些问题，所以他就先把这个问题提出来，然后他把答案讲出来。所以这个地方他告诉我们说，他说我且说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他说断乎没有，这十一章的第一节。后面到了第十一章十一节的时候，他说他们失脚是要他们跌倒吗？他说断乎不是。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在当时的情形，好像甚至于到今天我们所看见好像被弃绝，不是以色列人的结局。这个地方神在他们身上的工作还没有完，有一天神要恢复。所以我们刚刚看见读的那段经文讲到，等到外邦人的人数满足了之后，而以色列的全家都要得救。那么所以我们往下看的时候，我们看见保罗在这里讲几个很重要的观念啊。那么第一个讲到现在的情形，保罗在这里就要辩证说神没有弃绝他的百姓，所以保罗在这里提了四个点，那我很快的提了一下。第一个他用自己当例子，就是说如果说神弃绝了以色列人的话，那保罗自己他是以色列人，他是便雅悯支派的，那么他的得救你怎么解释呢？他有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经历。那么第二个方面他就讲到这是神的预知，因为神预先拣选了他的百姓。第三个方面他就用先知以利亚的情形，他说你看当时以利亚经过那个情形的时候，他经过那么轰轰烈烈的宰杀了450个这个巴利的先知，可是在后面的时候，当耶洗别去逼迫他的时候，这个先知以利亚甚至于逃到一个地方，他觉得全部以色列就剩下他一个人，但是神跟他说我为我自己保留了有7000个人是没有就未曾向巴利屈膝的。那么同时呢，下面就讲到说有一个愚民的观念，就是说我记不记得上两礼拜前我们提到说耶稣在这里讲的时候，我们要努力进窄门，因为引到永生的那条路是小的，那个门是窄的，或者应该说那个路是窄的，门是小的，对不对？进去的人也少。所以在这里就讲到有一个愚民的观念，神好像为自己保留了一些的人。那我们来看一下，先讲到保罗他自己，如果神弃绝这个他的百姓的话，那保罗是以色列人，他的得救怎么解释呢？很稀奇，你若去看《使徒行传》，他在这里第九章、第22章和26章三次，保罗有机会陈述，就第一次是记载他的得救的经历，下面的两次是陈述他自己当初怎么样蒙召、怎么样得救。那么为什么在《使徒行传》里面会讲三次呢？我相信这个地方的重要性非常的要紧。第二个方面我们讲，我相信保罗在大马士路上所经历的这个得救的经历可以说是将来许多以色列人归向神的一个预表，一个图画。神将来拯救那些以色列的渔民的时候，有一批的人，你像最后他的全家都要得救，当这外邦人人数满的时候。那么第二个方面我们来看，就讲到这个快点，前面我是少压了一个刚才哈。讲到神的预知，这个地方你就看见说神在这里讲到他和大卫所立的约。如果你去看旧约圣经，有好多的地方都讲到这个神怎么样预先知道他的百姓，他怎么样的保守他们。那么所以在保罗在这里就强调说他预先知道那些人。那对我们来讲，我们有我们的困难，因为什么？因为神的预知、神的拣选是远超过我们能够明白的。我们不知道说为什么神预先知道我们，而且他可以拣选我们，为什么他没有拣选我们周围其他的人呢？对不对？这个你就发现神的选召是一件完全是一件恩典，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特别的好处。神拣选以色列人也并不是因为以色列人有特别的优点。这个摩西跟他们讲说神选你们，这个不是因为你们人数多，他其实有这个以色列人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民族，但是神拣选他们要做外邦人的光，要将这个他的恩典叫他们见证出来。所以你就看见说在耶利米书第33章的时候，这个神切的摩西就向他们说话，说到这个将来的耶利米书，不是耶利米摩西，就是耶利米的恩这个书信的里头就讲到说他与大卫所立的约，他说神绝对不会废弃，而且继续的能够兴起这批人。 而且讲到那些立位人的祭司的服事绝对不会间断，因为神与他们立了约，他永远不会毁灭。如果你详细去看，你会发现很稀奇，他说如果除非这个白天黑暗这个秩序都能够颠倒，不就他的恩典，这个他的拣选，他的约永远不会改变啊。所以这里就讲到神的预知。那我们看下头这个点，这个地方的时候，保罗在这里引用啊，他就讲到以利亚这件事情。那我想可能我们大家对以利亚的故事都有点熟悉，我想我们就不念这段的经文，但是让我来解释一下下啊。那么我们知道以利亚先知他在当初的时候，他意思他这个好像经过了很大的一个胜利之后，他在亚哈王的面前他奔跑，然后那个记不记得他们有三年半的时间都不下雨，所以这整个恩典解决就很倾盆大雨下来之后，这个以利亚一直奔跑，这个也许要撒哈的时候，以利亚一直奔跑到何烈山，到神的山去。但是这个以利亚到了那里之后呢，居然在一个山洞里头求死，因为他觉得好像绝望了，所有的好像敬拜神的人只剩下他一个人。所以在那个时候，神微小的声音跟他说，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还说，我为耶和华神打发热心。那么这个你就发现神跟他讲什么，因为以利亚说，他们杀了你的先知，拆掉你的祭坛，只剩下我一个人。神怎么回答呢？他说，我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黎屈膝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落到一个光景，我们可能觉得很孤单，好像周围找不到一个跟我们一样好像对神有热心要来追求的人，对不对？所以我们会觉得很失望，好像这个找不到一个满意的教会，我想找不到一群一同追求爱主的人。但是神说他为留下来有7000人，七这个字是永远代表完全的。所以这里讲到神按照他的旨意保留了一大批的人。所以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就让我们看见说，这里有一个愚民的观念。这个愚民的观念不是到他们后来以赛亚以后才显出来，因为以赛亚书信里面讲到愚圣的民，但是其实在以利亚的时候已经提到这个事情，有这个观念。那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啊，他说如今也是这样，他说就这是我们刚刚读的哈，他说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既然是出于恩典，他就不在乎行为哈。我们读这个中文翻译圣经呢，有的时候我们不要误解哈。这里说不在乎行为，不是说我们就可以无法无天随便乱来。这个地方讲到不在乎行为，是说你没有办法又靠你的行为来达到神的标准，我们没有办法靠行为来称义。今天有许多的人，他为什么寻找不到神呢？因为他要努力用自己的方法，不仅仅是当初的以色列到今天的以色列人，许许多多我们还没有信主的人都有这个困难。有的时候你跟一个人传福音，他说我必须要等到这个我比较好一点的时候我才来，好像我现在不配来做基督徒那个感觉。但事实上呢，在神的面前完全不是行为啊，这完全是他的恩典。那我们看这个第四个点，这个地方就讲到时代的原因。这里讲到就好像当初以利亚的时代一样，神在保罗的那个时代，神在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都为自己保留了一批以色列人，这就是所谓的愚民。那么我想这里讲到以色列人，一方面讲到肉身里面真的是以色列人，但是另外一方面讲到属灵的儿女，他们真正的心里耶稣从心灵里头真正被重生，被耶稣的宝血所买赎来的人，这些人是属于他的人。那么所以在这里讲，你看见这个当初在保罗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雅各跟他说，他说兄台，你看我们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这里有一批的人是跟随主的人，虽然许多的犹太人好像都硬着心拒绝，但神保留一批人。我们看见犹太人这个外邦人信主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所以保罗的心里面他是希望以色列人都能够蒙恩典。但是你看见好像在神的拣选当中，然后下面他就讲到之间神好像在以色列人外邦人之间有一种特别的作为，所以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点，就他们都是蒙了神的拣选，这些人就因为蒙拣选的缘故，他 他们得到这个恩典。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哈。那么他第十一节的这里说，我想这段经文我就很快的提一下下哈，因为我们时间不是太多。这个地方很有意思，他居然去引用诗篇里面所讲大卫的诗篇，讲到这一批他们怎么样拒绝神的人。那么结果呢，他们的筵席成为他们的基建，他好像一些本来蒙福可以享受的事情，现在反而成为一个绊脚石，叫他没有办法信耶稣啊。那我们看看这个，我在这里提一个点啊。所以你发现，如果一个人他如果拒绝神的话，他的危险，你发现他属灵上头的灵敏度失去了。许多的时候啊，我在读这段圣经，我每次在这里准备的时候，我就老想到我几个朋友。这些朋友我们认识超过40年，我们以前在这个 Halifax 的时候，我们在一个弟兄家里头聚会，我们也邀请他来查经，可是很奇怪，他对于主的话语，对于这个真理一直存着一种拒绝的态度。现在他们都是这个前一阵他们退休了，有机会到这个莱库瓦来，我们大家聚集，很稀奇的是怎么样他都不肯听这个福音。我们有机会请他去聚会，派他的太太去，他自己就不来。我不知道这些人将来是什么样的结局，但是我们看见一件事情，神的原则没有改变。如果我们硬着心不去领受这个真理的时候，他就会应验到圣经里所讲到的，他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但是却能够晓得。好像是神叫他们的心硬了，虽然去听到，恐怕他们明白过来就信了，就信了主。所以好像这里有一件这样子的事情，所以当一个人继续拒绝的时候呢，神把一个昏迷的心放在他的里头，容许他继续那样的走下去。所以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人有自由的意志，但是我们对于神的福音怎么样的反应，我觉得非常的要紧啊。那么所以在这里就讲到诗篇69篇，他们说他们的祝福可以变成他的绊脚石。我想下面这一段讲到未来的期望啊，这是我们刚才我们可以没有读这一段，但我想我们时间不很多哈，让我很快的提一下下这个地方所讲的是什么。在这里保罗所要讲的真的很稀奇，他在这里跟我们看见说，这里有一连串的祝福，就是犹太人他们本来他用这个葡萄用这个橄榄树这些方面来讲到，甚至用到一个星团，用到面来讲到这些事情。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一连串的祝福，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有一批的人蒙福了，但是有许多的人他们好像拒绝神，结果神把他的恩典就临到外邦人的身上，为了借着用外邦人呢好像的蒙恩呢来激励，好像来这个激起犹太人的这个这种好像寻找神的心，让犹太人可以蒙怜悯。所以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他就讲了几个点，我很快的提一下下哈。第一个方面讲的就是说，以色列人虽然是失脚，但并不表示他永远的跌倒，这是一个暂时的。